请大家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，我们从第八节一直读到第十三节，八节一直读到第十三节。大家开声来读这一段圣经，随便你用哪一个版本，随便你用哪一种语言，华语、英语或者方言都行啊。从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八到第十三节，我们开声一起读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脚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记得前一回跟大家分享，使徒保罗讲到有人传异教，不服从主耶稣纯正的话语。我们说主耶稣纯正的话语，整本圣经都是主耶稣纯正的话语，但是连保罗自己写的书信或者是保罗的教导记录在圣经中的，也是广义来说也是主耶稣的话语。不过当保罗说不服从耶稣纯正的话语，我在前一回就跟大家说到，那是指着主耶稣，在地面上他亲口教导的一些真理。那么保罗讲这句话不久，这个几节以后呢，他就讲到有人在当时教会中有人心术不正，坏了心术不正，然后就把敬谦当作得力的门路。这句话是古老一点，那么其实就是借着宗教呢要来发财，借着宗教要来得到这个叫做财政上的经济上的益处 financial gain 啊，在英文的圣经是这么说。那么我也讲过，在当时报纸上有一篇文章，就是在一两个月前吧，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说宗教竟然成为成为一桩大生意。然后他就这篇文章由新加坡发生的一件事情讲起，讲到今天在中国的一些的寺庙啊，中国的一些寺庙呢也在发行股票了。然后他一句话就说，这是这个时代的特异现象。我想这个人一定不是基督徒，如果是基督徒他一定少读圣经或者不读圣经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不读圣经，其实使徒保罗已经在哥林多前书六章那个地方，提醒当时的教会已经有人心术不正，把敬谦，当作得利益的一个门路。然后为什么会这样？前面他就说到，有人传异教不服从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。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两件事情，不服从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跟有人，以敬谦为得利的门路合起来看的话，今天要知道圣经里面关于金钱的教导，那我们必须回到主耶稣本身，主耶稣亲身在地面的时候他怎么教导关于金钱的这一个问题。所以我记得前一回我跟大家分享了主耶稣从路加福音十二章，当然整个这一个福音书都有，那我们特别从路加福音的这本路加福音的记录，就是路加的记录来看耶稣当年在地面上的时候关于钱财他怎么教导。 所以第一个教导我们已经在上次讲了，我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免去一切的贪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见从我们的学生到这个主区去传福音，特别是在最近，我们看见本来我们去传福音去派单张，本来已经在跟很多年前比完全不一样。很多年前通常人家会给你接受啊，然后说谢谢，或者是不管怎么样他会跟你说接受。后来呢，他有些人就会不接受了，以后还会说喂，请尊重别人的宗教。可是最近呢，我们就发现到，不要来这边，你们害自己不够还要害别人啊，这样的话出现了。我们就知道呢啊，今天发生的事情真的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拦阻，然后神的名跟神的道真的是被亵渎了。比较客观的说，哎呀，这种事情这一个在慈善机构啊常常会发生，在宗教团体常常会发生。当他讲这句话是算是比较客观，可是呢，其实对我们来说啊，我们也是觉得这是一件很难过很伤心的事。但是前次我已经跟大家分享，那么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啊，无论是教会或者个人的，我们看见有一个教牧人员，让我把他称为教牧同工吧，他是教牧同工，因为呢一个动作啊，就犯了法了，结果就怎么样，就那么那个动作呢，他可能是要省一点钱，那么他就要省一些钱。那么我们看见，其实当我们该付的钱不付的话，其实这就是什么，这就是一种的贪心。所以这个贪心从伊甸园时代就开始了啊！伊甸园人类第一项罪是从贪心来的。伊甸园中有各样的果子，神说这一颗你不吃，但是这么多的果子，相信都很好吃，相信都很美丽，可是他却怎么样？却不满足，还要吃那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于是因为这一个贪心，罪就进入了世界，死就进入了世界，进入了人类。好，所以耶稣回到他金钱的教导，就是免去一切的贪心。免去就是免去一切贪心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解释的，就是任何的贪心都不可以存在我们的这个心中。我们实在是求主怜悯我们，这个社会充满了许多喂养我们贪心的一些事情。当你看电视的时候，哇，你看到你去买东西以后，你把收条丢在一个大箱子里面还是大笼子里面，然后人家摇啊，就30倍啊100倍，哇，30块变多少呢？30块变30倍就变30倍多少？900呀、啊，然后呢？60倍，那么到大了100倍的时候，30倍就变3000了。我这个是太吸引人了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开车，你到油站去，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。他叫给你一张表格，你填吧，我送你1000块、10000块，还是一辆车啊？当然，我们很感谢。如果他要送我们，他立刻送我们，我立刻跟他拿，因为你既然送给顾客，我是顾客啊，那你送给我就拿。这是我应该得到的。可是什么，如果你要我填名字，填这个居民证号码，我常常这样子讲，你在喂养我的贪心。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，能够拒绝免去一切的贪心。当我们能够免去一切的贪心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多多的停止前一定看不到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我们能够免去一切的贪心，我们能够免去一切贪心，我相信 casino 赌场里面呢，一定不会碰到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。当然有些弟兄姐妹说，我是来参观，因为我总是要知道啊，里面到底是些什么事情，我要拒绝也是比较容易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不要跟撒旦开玩笑，我们不要跟罪开玩笑。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以参观的。从基督徒的立场，我们最好一步都不要踏进去， 有人说我们到国外去旅行，我不进去那一些意象的那一些这个殿宇之类的，我觉得那一些进去倒无妨，真的去看看他们拜什么，那些进去倒无妨。可是如果他说我们去赌场吧，啊，走走吧，外国的赌场，社区夜宿结束了，社区夜宿没有了。什么是社区夜宿？因为你到外国去嘛，肯定不会碰到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社区的夜宿没有了，进去看看无妨。再不然最容易的就是拉拉寄宝也无妨，拉拉那个 jackpot 那个也无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想如果我们不要去参观的，我给各位的建议是赌场不要去，佛庙呢，寺庙呢，你要进去我觉得无妨，看看别人的宗教，别样的宗教，他们拜的是什么，他们的活动是什么，让我们可以明白知己知彼，对不对，才能够百战百胜。不赌场千万不要知己知彼，哈哈，我告诉你知己知彼你一定完蛋啊！一个人染上了赌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死才可以解决问题。我看见吸毒还有啊，少数的人靠着神的恩典被挽回来。赌今天似乎我还没有看到教会对赌的这个工作能看出什么果效。真的，这个是真的需要神自己的灵、自己的话才做事。所以第一个就是免去一切的贪心。第二，他就讲到一个财主，这个财主很有钱啊，我们已经讲过了。以后主耶稣说要在神的面前富足，所谓有钱要在神的面前富足，这是第二个主耶稣关于金钱的教导，免去一切贪心。第二是要在神面前富足，那是十二章一个讲到那个财主的时候，财主他很有钱，他也很有本事，他建一个大的这个建筑物啊，来收藏他的这个所有的。那么他是一个综合，用今天来说是一个综合性的大楼啊。他是一个很本事的人，他也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瑕疵，他知道他自己有灵魂，但是他说灵魂啊，你有这么多的财物寄存，你可以安安逸逸、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吃喝吧。我想他要求灵魂的平安也没有错，问题就是方法错了啊。这个灵魂不需要物质，灵魂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好，但是主耶稣就借着这件事情教导说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富足。然后第三呢，他对金钱的教导就是积财于天，积财于天。那是在十二章的，我已经讲过了，三十三节，他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，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节。那一次我这段还没有讲完。我只讲一半，十二章三十三节，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、虫不能住的地方。好，他第三个教导是什么？你们要寄财在天，要把钱财寄到天上去。十二章三十三节，那怎么寄财在天呢？他讲一句话，你们啊，不是一个人，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。哇，变卖所有的就是什么？屋子卖了，车卖了，变卖所有的周济人，还有你还有钻石啊，全部卖了，变卖所有的周济人。耶稣的教导可行吗？你说这句话不可行，但是这里是你们啊，到底那不可行，耶稣讲出来了，耶稣讲废话。如果耶稣所讲的话有一句废话的话，各位我们要怎么遵行？我们怎么知道其他的不是废话？如果可以遵行，有多少个人遵行？那这个给我们信徒一个很大的为难，到底耶稣所讲的可以遵行吗？我们都说我们要遵行，要彻底的遵行主的话，然后以后呢，就要这样的话， 才能够寄财宝在天上，所以我们每天的奉献变成没有意义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浪费了，没有意义了，因为这个奉献好像不能够寄财宝在天上，要全部全部这个献上。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，以后他就对一个人就要求了，那就在路加福音十八章，请大家翻，我们今天只看路加福音啊，路加福音十八章就有一个人物出现，这个人物他是一个青年，他也是一个财主，他也是一个做官的，所以我们就把他叫做青年财主官啊。青年本身就是一个，青年本身就是一个本钱的了啊，像我们这种是没有本钱的啊，你要去借钱人家不要了，我告诉你。所以如果要借钱的话，找一个年轻的人啊，做我的granddaughter啊，真的你这样的一个年龄，只是最近啊，听说有一个银行啊，让你可以借到80岁啊，那我们想大概这样就能够把我们救活一点。不然我们真的是已经是 condemn， 已经是死了的啊！所以青年是一个本钱，财主还有一个做官。那我现在，这个财主，主耶稣就为他，就像这样，这个财主来问他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？耶稣说：诫命你晓得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像刚才我们在念十条诫命这样。青年非常洋洋得意说：这些我都从小就守了。他就说你还缺少一件，青年人你还缺少一件，请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第22节，耶稣听见了就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诶，耶稣真的像一个人这么要求了啊，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啊，这里耶稣当讲到财主，十二章的那一个很聪明的财主，耶稣当来到了这个青年的财主，这个青年的财主的时候，当圣经说这个是一个青年的财主，另外的我们就知道。当圣经来到财主，不是我们今天的普通的有钱人，对不起，这里一个财主都没有，不管你有三个房子，一个房子，两个房子，我们这里一个财主都没有。我怎么这么肯定？因为我看圣经里面那个财主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都是在福布斯杂志里面呢能够排名有份的。你知道什么叫福布斯杂志吗？这个杂志专门为世界上的有钱人来排名，所以有全世界最多前500名最有钱的，亚洲最有钱的100名或者200名啊，印度最有钱的100名，中国最有钱的多少，新加坡、马来亚最有钱的多少啊，常常一年好几次为这些人怎么样排名。财主都是能够，我个人在看那个财主，圣经给财主的这个定义的话，这些财主都是指着这些非常非常有钱的人。我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提出一些证据，就是耶稣没有向所有的人要求变卖你所有的。当他呼召门徒的时候，你们来跟从我，他什么都没有讲，你们来跟从我。但圣经说这些门徒怎么样，他们放下所有的，就是当时他们的小船，圣经说他们放下了小船，放下他们的船啊，我相信也放下渔网，也放下了什么，他们一切所收到的，所抓到的，那一天他们放下了，就是那些他回家，彼得他们回家还有一个物网啊，还有一个物网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也这么说，我们要有一有十就足够了，有一有十。那么我们再问，那住跟行呢？啊，今天新加坡啊，住跟这个行啊，是占那个生活费的最高。其实解释圣经就是有一有十，其实是基本的需要。每一个人的基本需要是不一样的，对，有些人他的基本需要就是一个三房式或者四房式的房子，但是有些人是不可以的，有些人他需要比较大的房子， 有些人他需要怎么样？他需要普通的一公升就是一千 CC 的车子，但是有些人呢，他需要怎么样？他的需要车子是需要大一点的，所以每一个人需要不同。有些人呢，三块钱一餐就饱了，是吗？前一回我说，可是有一些人一定不行的，所以基本的需要不一样。不过基本的需要一定，像这些财主也一样的，有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，也是应该有一有十就足够了。好，这些财主用今天的话来思想，他们有多少钱？各位，他们都是算亿的，他们都是算亿的。你去看那些能够名列财主的5亿、10亿，而且是美金哦。华人首富，华人最有钱，富布斯杂志华文列出最有钱的是谁？他是一个香港人啊，据说他是160多亿美金，新加坡的首富大概40多亿还是50亿，40多亿美金。我们现在也是糊涂了，一亿到底有多少呢？1亿，如果用闽南话讲比较容易讲，一注，就是说他这是赌博人的一注，一注，他们下注一注。好，如果是一堆钱，这一堆是100万，1亿多少？要有100堆100万，哇，很多。讲得更具体，如果一个房子是100万美元，还没新加坡还没有一间政府物质是100万美元的，大概已经有60-70万美元的吧，50-60万美元的，但是还没有100万美元。最贵的政府物质，我们住的政府物质没有超过100万的，到目前为止。那么有100间这个房子才是1亿，100间这个房子它价格才是1亿。所以5亿实在是很多，我们没办法想了。好了，各位，他们不止5亿，很多是5亿、10亿。这些财主，这位财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他有多少亿？我们算他是最糟糕的财主，富布斯排名刚好名落孙山啊，100名他101名。比方他这样说，我们这样说的话，他仍然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他仍然有5亿。各位，有一有十就足够了，他用多少他会基本需要的，基本的需要足够。大家思想这个问题，圣经到底可行不可行？你想，我有一天就算了，三代人只要他不是挥霍，不是赌博，三代人他尽量吃尽量用，住大房子，三代人每一代人都买大房子，每一代人以4个5个做标准，每一个人都有大汽车，新加坡最贵的汽车，每一代人。然后呢，也有首饰，也有很美的服装，很好吃的东西都有。我告诉你，1亿到2亿，给他用3代到5代人完全用不完。听好，2亿，我们放得很宽松，我们放宽松这个数字，一个人只要有2亿美金，他几代人吃不完了。现在他有5亿，另外3亿怎么样呢？另外3亿对这个人来说是他的价值多少呢？他几代人都用不到这3亿，5亿他的基本需要是2亿，剩下的3亿他几代人都用不到了，对他来说的价值是多少？大家赶紧回答，零价值。所以这些有钱人，当他10亿的时候，好了，给他的基本需要是3亿，几代人3亿都用不完。结果怎么样？他的另外7亿，零价值。耶稣说，变卖你所有的，就是把这些零价值的东西变卖了，做什么？周济穷人。我讲这样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给大家明白，圣经耶稣所提出的变卖所有的，是可以怎么样？是可以行的，是可以行出来的，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，并不是一个无理的要求。 今天我在想，这个不是对我们的要求，那你说对财主的要求，我们这里没有财主，今天你讲这个做什么用？是的，我们这里没有财主，是今天没有财主，十年后我们很难说没有财主。我们看这里有一半的青年人，有好多小孩子，你怎么知道十年后我们这里不出财主呢？只不过是可能出了财主以后，然后有一句话说物以类聚，或者说龙交龙凤交凤，这个财主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很不自然的哈，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财主的教会，他就换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了。的确有这种情况，不过这是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不理。今天我们没有财主，可是难保十年后、二十年后，我们没有财主。那今天我先讲，各位，如果有一天你成为财主，记得，耶稣对你的要求是变卖你所有的。因为为什么？他没有过分的要求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那一些是什么？是零价值的，是零价值的东西。零价值对你来说就是零价值，可是很多人多么有需要，很多人多么有需要。今天我为什么讲这个？我们中间有一些像我这样，其实我想我今天在这里是年纪最大的人啊。那么我们已经根本不可能成为财主，尤其是牧师都不可能成为财主，对不对？但我讲这个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虽然我们很多人已经不可能成为财主了，但是神仍然给我们有一些恩典，对不对？神仍然给我们有一些恩典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奉献呢？我常常听人家说，哎呀，不要去做礼拜，因为什么？礼拜堂要求啊，我们给10%呢，我们的薪水给10%呢。我常常跟他说，哪里是10%？我们的耶稣要求我们全部给他啊，全部给他，哪里10%？10%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，你们不知道怎么奉献，告诉你们10%罢了。他要我们的是全部。我从圣经里面讲出这样的话，我们也不怕他们不明白是他们的事。的确，十分之一的奉献只不过是一个新约就一直没有看到这个数字。新约看到的是什么？变卖所有的。新约看到的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完献上，就是把的身体完全献上。新约看到的奉献都是完全的。所以我讲这个就是告诉大家，今天如果神给我们恩典，十分之一的奉献是最起码的，我们要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，勇敢的来奉献啊！这是，所以今天我们可能没有一不算一，可能我们有几百万。好了，我们就怎么样？真的是要比其他的，我们的恩典得的更多，我们就比其他的兄弟姐妹负更大的奉献的责任，好叫教会的工作可以展开。最低限度赶快把我们的欠款还清了还清了。好，再买第二间，因为人多了。因为人多了，我告诉你，从搬到这个地方到今天人多了，教会不要存钱啊，教会尽量把钱用在传福音的施工、发展的施工。第三，我们虽然是老人家了，可是我们有儿女孙，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以后，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孙，当然是在主里面的这些儿女孙，我们从小就教导他们耶稣要我们怎么样的积财在天。所以这个是给财主的要求，但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每一个人要从这里来认识到，第一，圣经的话是耶稣的话是可行的；第二，我们自己虽然还不行啊，但我们也要尽力而行。耶稣赞扬的几个奉献者都没有全部奉献。玛利亚奉献什么？玛利亚算是不错了，一斤极珍贵的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啊，整个倒下去。但是呢，玛利亚最少还有一个房子，他的房子没有献出来。玛利亚最少还有一些个人的东西，对不对？ 然后那个穷寡妇真的把养生的两个小钱献上了，耶稣赞扬他，可是他还有没有房子？我相信他有房子啊，他没有房子，他就回不了家了，所以他还有房子。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来看到，其实主耶稣的要求是非常的理性的，也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，也符合了他教导说圣经的教导说，给谁多就向谁多要。所以感谢赞美上帝，这是积财在天。那回到讲到教会，今天教会如果看到这一点，今天这个所谓教会的看到这一点的话，一方面他们可能在教导上呢，我已经在前次分享了，他们在教导上就发生了一些的偏差，而且比较偏重于你们要奉献，要奉献，你奉献的话，你奉献上帝会报答你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他讲的是什么？他讲的其实耶稣讲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不是讲奉献，是讲你传福音。你去传福音，你种在放在这个落在这个种子，落在这个路旁的，落在这个不好的土地里的。但是落在好土了，就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收成。这是讲到福音。那么福音这个应验了没有？老早就应验了。教会一般传统接受教会是从120个人开始的，在当时的一个楼上，圣灵来了120个人开始。今天多少倍了？没有办法算了啊，已经不知道多少倍了。今天的信徒哪里是120人的多少倍了？耶稣话老早应验了。好了，现在暂时不理，到底有些教会用这段来指着奉献，你奉献神要给你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这个回报收成。现在问题是你得到了这么多钱，弟兄姐妹奉献了以后，神给你这么多的回报。假设我们说神怜悯他，让他这个偏差的教导应验在这些人的身上，这些人这么有钱以后做什么？没有讲。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盼望我们个个成为财主，但是我先讲，你成为财主以后，把你那些零价值的完全奉献。我现在先讲。可是教会如果没有讲，神要给你很多恩典，很多恩典，可是恩典多了要做什么？恩典多了就奉献，你要奉献，奉献，奉献，奉献做什么？其实这里说照顾穷人。今天我在回想这个教会，如果他们这么多的恩典，还有加上他们领袖的魅力，领袖的魅力，其实我发现领袖的魅力是其中的一个因素，使到他们奉献这么多。如果他回到耶稣啊，周济穷人，我们有这么多钱财了，耶稣说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的话，那么教会有这么多钱财，当然也是传福音跟周济穷人。那我们要怎么周济穷人？我们住在新加坡，我们看看新加坡，我们不知道谁是穷人，当然我们有一些很清楚的，我们可以帮助他们，可是不清楚的怎么样呢？但是当我们知道周济穷人，我们就想到新加坡，每一个社会不一样的，以新加坡社会来说，一般穷人最怕什么？大家都知道最怕病，对不对？因为医院很贵，医药很贵。好吧，那他既然这样最怕穷人，我们有这么多钱怎么办？我们建个医院能够帮助穷人，可以吗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教会这么大，领袖这么有魅力啊，然后怎么样？在他呼吁之下，许多的钱财就有了这么多的钱财。我想建一个医院没有问题，还有建一个大学也没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穷人最怕也是教育费，很多人进不了大学。为什么？一方面可能大学学费太贵，第二方面是竞争太厉害。刚刚好不是我不能读大学，我的成绩是考上大学了，但是因为竞争，大学只收100人，我是101人，名落孙山。孙山最后一个，我在孙山的后面，结果我没有机会读了。开个大学，因为有钱嘛， 还是在打造一个英雄人物。恳求主怜悯我们，我这样讲，恳求我们明白这个真理。所以对主耶稣对个人的要求变卖，对那个财主的要求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。事实上他也对那一个财主说，很多人解那个财主是不信主的。我看那个财主那个十二章的财主，那个有很多物产的财主，我发现他是教会中的感谢贵，教会中的吝啬人，只有自己只有看到自己，或者教会中的那个自私自利的人，只看到自己，我把自己的房子建得最好，我自己平安快乐。主耶稣对他说要在神的面前富足。我用这样的信息来勉励各位，也勉励我自己，让我们认真来对待耶稣对金钱上的教导。所以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是行得通的，个人如此，教会要如此。我奉献，我讲的简单说，我们看到这里有财主，财主奉献给教会以后，教会好好的来用这笔钱，真的，我当然我这是一个理想，真的这个教会能够有一天像某一个教会这样有钱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做什么？你们常常到马当去，是不是在马当建一个医院？我告诉你行不行，完全行得通。今天在新加坡是比别的地方更容易的，你现在一有无言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去买一个医院。我知道附近有个医院，我自己这二十年来看他换了三个老板，他名字也换了他名字就在附近有一间私人医院，离我们这个地方大概有三四公里他换了。我其实我小时候就在这一带活动，我就看见这个医院呢换了三四个主人，一个主人有钱的就把他再买过来，他身价高一点呢，另外一个更有钱的主人再买过来。现在是新加坡的一个最大，我不知道是最大的医药集团，这个是医院不太大，是一个中型的医院。所以假设我们现在有两亿元、三亿元，为什么不能够？恳求主怜悯我们。其实在欧美的教会，特别是美国的教会，早期他们得到圣经的真理，所以你到美国去，很多的大学医院都是怎么样，都是他们把整个身家捐奉献出来的。我想他们把圣经读明白了，可是我们本地讲来讲去就一个陈某某人呢，讲来讲去就毁家兴学，陈某某人呢毁家兴学。其实我们真的要这么做，耶稣也没有叫我们毁家兴学，他只是变卖你所有的，也前面有一个你基本的需要还是有的。恳求主怜悯我们。好，我这是第三个主耶稣关于金钱的教导，就是积财在天。第一个方法是什么？积财在天。第一个方法就是对财主说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。第二个方法积财在天，请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，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九节，16章9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16章9节，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借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永存的帐幕当然是天上。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借交朋友，这里讲不义的钱财，基督徒怎么会赚不义的钱财？那么这里不义的不是那一些不法的是合法合情合理赚来的。不过为什么叫做不义呢？你注意到下面一句话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不义的钱财是什么？它会有一天会变为没有用，变为无用的。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那钱财怎么会无用？很多原因使钱财无用，一个可能是政治的因素。那天有一位缅甸的牧师找我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你记得吗？当时缅甸有一个总理还是总理就宣布了，缅甸的大钞全部立刻不可以用。哇，他在对付一些华人，知道吗？好像是在对付一些华人跟一些有钱人 为有钱人都收大钞。那个牧师说，我记得那时候我读高中，他说他一夜之间呢，50块钱以上的大钞全部不可以用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如果一个政治来这么宣布的话，我们全部完蛋了。现在我们有时候发现到10块钱反而难找，都是50块钱的多。大钞全部用，这个就是政治的问题，有时候是经济的问题。1923年大概是80年前吧，德国1美元等于2个马克，德国钱1美元等于2个马克，可以买1磅牛油。你知道半年后你要用100万克才可以买到1磅牛油，再过半年你要推一个手推车的钞票才可以买1磅牛油。哇，那非常的那个贬值非常的厉害。差不多一夜之间所有的中产阶级破产。本来如果有1-200万马克他算是中产阶级很不错了，现在200万克买不到2磅牛油。这是真的发生在1923年。于是德国就印出怎么样，最后印出一张，我看到最大的一张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大的。我看到一张最张5亿马克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，就是1万，一个五后面还五，一个五呢还后面还有8个0，一个五后面还有8个0的5亿马克的钞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哇，整个德国乱得不得了。你看，你那时候如果有1亿的话，1亿能够买什么？没有用，一张钞票5亿，1亿很多。刚才说100万，100堆的100万，所以钱会没有用的，贬值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很厉害的人出来了，他也是很有魅力。他其实一点长得一点都不好看，人又矮啊，但是他很有魅力，很有口才。他一出来的话，全德国人都跟着他。当时德国的教会怎么看？他说这个人是德国的救星，连教会都看怎么样，都看错了。你知道这个人是谁了？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人吃过他的苦头，最厉害的就是犹太人。这个是发生在70-80年前的事情罢了。在他的手下，犹太人死了600万，犹太人死了600万。战前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波兰有300多万的犹太人，最后剩下。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多么叫人这个震惊的事。好，我们说钱财会无用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那么钱财第三个无用是什么呢？我今天在，我还活着一口气，我带你这一点点的钱呢还有用。我倒下去的时候不呼吸了，这些钱怎么样？对我来说没有用了，对不对？三种情形让我们知道钱财无用。耶稣说，把你的钱财来结交朋友。结交朋友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就是结交这位伟大的朋友，主耶稣，也就是说奉献。另外结交朋友是什么呢？也就是周济，周济这一个穷人啊，都周济穷人。所以恳求主怜悯我们，我就有钱财啊，就可以在永存的账目里面，这位朋友把我们借到，我们就可以，这个朋友我们被借到永存的账目里，不是靠着钱财，是靠着这位朋友的救恩，主耶稣的救恩。但是的确我们在天上，我们研究末世论的时候发现，在天上虽然都是得救，但是有不同程度的欢乐。我们感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有这么多钱，我们的钱能够有一天能够存到天上去。这是第主耶稣关于钱财的第三方面的教导。第一方面的教导，免去一切的贪心。第二方面，要在神面前富足。第三，积财一天。我再讲一样，因为哇，今天你们有课程啊，所以现在讲到稍微慢点，所以我再讲一样，就是第四样，要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，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忠心的钱财上的管家。请看11节， 十六章十一节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你看这里又有不义的钱财跟真实的钱财。真实的钱财包括两个意思，第一个它是永存的，可以到天上去的，第二个是你真正可以用的。有些人钱财很多但用不了，哇，他赚到钱要用的时候忽然间怎么样，他吃不下去了啊，或者他有钱要去玩了，他走不动了，所以他这个是虽然有钱，可是钱好像不是真实的啊。他装修了房子很美要住进去的，可是最后住到医院里面去了。这个是，那你说这些是，我想这些都发生，常常发生在我们周围。我读到每一次读到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我就想到一个见证，这个是真实的，我亲眼看见。这个人很有钱，他是财主，他赚钱就是财主的，一直到战后，他住的房子非常大，很大的房子。当时的房子是几万块钱，独立的，这种独立的房子有的也是五万、三万、五万、八万、十万吧。独立是大大间的房子，神一直的赐福给他。他在教会里面，他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吗？神在看，结果他的奉献跟普通的会友一模一样，你奉献一百，他奉献一百。教会有什么工作的时候，呼吁弟兄姐妹支持，你奉献一千，他也奉献一千。教会要建礼拜堂呢，你奉献一万，他也奉献一万。他的奉献就是保留在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面。圣经已经说，给谁多就向谁多要。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很蒙神赐福的财主，他有钱财，他有钱财，神看他，但是神在看我们对神所托给我们管的钱财忠心跟不忠心。到了有一天物质涨得非常高，地皮涨得非常高的时候，他觉得应该卖他住的房子，几十年住在这个地方，生意也是很顺利，为什么要卖这个房子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觉得不需要，这个房子太好了，不需要。不过最后他就卖了。我们可以说，我们用一个数字好了，这个房子是可以卖的，卖得很高，三千万，哇，很厉害啊，三千万的房子。可是一卖完以后，住了几十年的房子，最后以最高的价格，可能当时买的十几万，最后以最高的价格卖三千万。但是万万想不到，一年以后这块地皮值一亿五千万。你说有发生在哪里？中美国、中国、马来西亚，各位，新加坡。我们讲锤啊锤啊，不用锤，其实不用锤，因为上帝在看，上帝在看。几十年，你是一个在你在钱财上，在钱财上，在神给你的能够改变的钱财上不忠心。这里说谁还会把真实的钱财，这位谁就是神。神哪里还会把真实的钱财给你呢？真的。这件例子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不是普遍性的呢。但这一件事实却是跟这句话圣经呢真的是配合得很好。我在想，如果他不卖呢，我告诉你，他不卖的话，他多两年，我心里想，这个物质还是停在这个价格上，这个物质还是在停在价格上。但是我跟着思想可能有错，因为神要让我们在他的事情上看见神的话语的真实性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今天神给我们有这些恩典，让我们在这些会改变的钱财上忠心。我们的忠心，神知不知道？神把真实的钱财给我们。刚才我说真实的钱财是什么？第一，真实的钱财是我们可以用到的；第二，真实钱财是我们可以奉献的。 奉献，让存在永久成为真实的钱财。但如果我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神在等，神可以等50年，等60年。我这个年龄有时候真的是看到一些，有时候啊，假设我50岁时我就看不到这些事情了啊，但是我到今天真的看到了很多的事情，哎，真的，神的话是真实的，求主怜悯。最后我总结，耶稣怎么样教导？耶稣教导我们，第一，不要贪心，免去一切贪心，无论个人，无论教会，无论个人，无论教会。很多教会说，你们要奉献，奉献，奉献了，钱放在哪里？钱放在银行。今天奉献，奉献，教会要求奉献以后，钱应该怎么样？应该用出来。我跟各位分享经验，灵修神学院，我们在前五年，我们动用了差不多800多万，我们真的是完全没有信心。我们最先的第一个计划是100万，后来会知说100万没有办法做，后来说就提到200多万，可是200多万没有钱，所以就不要做了。不要做以后，会车师有一天就跑来说，他说地铁要经过你们的前面的楼地下，你现在不做，将来地铁做了你要打地基很难。我发现最近在地铁沿线打地基都非常困难，用钻的，时间长又费用高。那么我就说，这样我没有钱怎么办？不然先打地基，打地基以后不建可以吗？他说可以啦，打地基以后有钱再建啊。那好，打地基多少钱？打地基20多万，可以，20多万我有。所以先打地基，哪里知道地基一打，神就让我们得到200多万。200多万建的差不多以后，诶，发现到还需要，本来是打算这样建2楼，觉得地基是打4楼，但是建2楼是200多万。后来就说不能增加到4楼吧，4楼要300多万。祷告上帝，凭信心再走下去，从300多万以后建了一座新的，2座旧的变成很古老，变成贫民窟，不行，不配合，再祷告一下，哎，感谢上帝，直到500多万，最后定案完全完成的时候是800万，600多万，连买隔壁的一个单位是800万，就在这几年里面，我们就看见怎么样，但到了今天呢，我们有存款吗？我们银行。根据我最后一次查看银行的账单，我们有存11万，可是我们还欠人家35万。我们10万能够够我们多久呢？11万够我们不到2个月，因为每年的经费大概是70万，平均一个月是6万块钱，所以11万大概够2个月。然后呢，可是我们就这样走下去，2个月以后，我相信2个月以后存款还会有11万。真的是就是那个萨拉法寡妇的那个一点点的油，一点点的面，居然用了3年多的这个饥荒岁月，哎，真的经历到。所以我常常跟这些要发展的同工说，我说不用怕啊，我们的神是活神，不用怕啊。今天求我相信神要赐福这个教会，所以我用这篇信息跟大家分享，你要得到恩典，教会要得到恩典，我们一定要遵行神的话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虽然用的时间稍微长一点，我们恳求主怜悯，让走口笨舌的人可以把你的真道分享出来，特别是关于金钱方面的这个真理。我们看见今天我们面对了一个很困难的情景，就是一些教会使到神的名跟神的道被人误会了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自己怜悯，叫这件事情能够快快得到解决。主啊，我们从这件事情也再一次回到圣经看啊，主，你原来是要我们免去一切的贪心，要我们做一个在神前富足的人，在神前富足的教会。你要我们懂得积财在天，因此你要让我们用我们的恩典来侍奉你，让更多的穷人，让更多有需要的人，让更多需要福音的人可以听见福音，可以得做身体跟灵魂的照顾。求主使用恩约教会，主啊，他们刚刚起步， 求主让弟兄姐妹一起步就有很好的这一个属灵的造就，以致将来为教会这一个来做更美好的事，也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。主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叫这个教会继续的扩展，叫教会中属于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继续领受更多的恩典。主啊，让他们在现在你给他们的这些不义的钱财上他们忠心，以致你把真实的钱财大大的赐福给他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